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惊喜四啊，新的这个七月的星期四哈、啊。
嗯，刘芳老师醒过来，
醒着呢，只是这个舌头可能没醒哈，脑子醒了。
好，现在呢，舌头也要醒过来了啊、嗯，整个人都要全然清醒啊。就算你还没有清醒呢，我们也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线上今天。
嗯，
那有刘芳老师在这里，有文慧在这里，还有谁在这里呢？
还有你们猜
我看到很多人呢开始举手了，我在这里、嗯、我在这里啊。
嗯，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姚谦牧师会和我们分享专栏人物背后。
嗯，是，那这一季的人物背后呢基本都在讲一些这个大人物啊，属灵的伟人。
是，
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属灵的伟人呢他们也是普通的人本身哈、
嗯、
但是呢从他们的这些很小的一些事情上呢或者小事大事上呢都可以看得出为什么他们会是所谓的伟人了。
对啊、细节决定
成败。
嗯，对，所以呢这些呢属灵的伟大人物呢就是因为他们在一些细节事情上呢他们认定了神，又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生命的特质呢、
嗯、
很值得呢我们去细细的思考，并且呢真的在神面前呢祷告，神啊求你也给我这样一个生命的特质。
嗯，
那所以请大家呢待会儿留心呢姚谦牧师和我们分享的人物背后。
嗯，
最近呢有一个消息，我相信呢对一些艾滋病患者来讲呢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我觉得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嗯，
因为呢其实啊、这个人物呢也是因为一个人物哈，那这个小伙呢他本身是一个艾滋病患者，那他状告单位艾滋病歧视，
嗯，
然后呢啊就胜诉了。
对对、
嗯、所以呢这个是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看到这个消息我是很开心的、嗯、
是这个案例呢或者说呢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广东省的、
嗯、
是广东省第一例艾滋病就业歧视案，也是呢咱们国内第一起用人单位以劳动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为由侵犯劳动者权益败诉的案件。
嗯，
那么当中的主角呢小明，那他是家长眼中的好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在众望所归当中考入了内地一所名牌大学，毕业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也是老板眼中的好员工，直到呢2015年在单位组织的一次体检当中呢他就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从此呢他就走上了慢慢的维权路。
嗯，
当然我看新闻的时候呢小明之前可能因为他自己的一些可能不是很好的性生活、
嗯、
啊他感染了艾滋，但是之后呢啊根据这个采访呢他算是很洁身自爱了。
嗯、
啊、他自己也非常的小心。那么还是很不幸的就是他的单位知道他感染了艾滋病，那么因此呢在工作上呢就是差不多是立即炒鱿鱼了。
嗯，
那么因此他就走上了这样的一个维权之路。
嗯，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一种就业歧视了对于他这个患病来说、
嗯、
那所以说在最后胜诉的判决书中是如此写到的，足额发放工资报酬本身不构成歧视，但因阿明感染艾滋病病毒而让其不让其正常工作构成歧视、啊
嗯、
那艾滋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对，我觉得法院的这番话讲得很好啊，特别是最后一句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
嗯
啊、因为呢它其实传染的途径有限的、
嗯
啊、 如果呢做好一些的准备呢是没有问题的。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对艾滋病的无知，还有偏见，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那我们先不要说他是什么原因感染艾滋病，我觉得至少对于一个患病的人来讲，我们都应该呢给予呢足够的支持，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位小伙子呢在这个维权路上呢，我们说的漫漫维权路，因为之前呢他上诉的时候呢，你看到他是输掉了劳动仲裁，还有一审判决，来到了二审他才赢了。
是，当然呢这个也是第一单哈胜诉的，
对
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
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的主题是关于不要歧视的问题。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觉得从小其实也接受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教育，就是说其实这个传播途径有限的怎么样，但是歧视的问题呢往往都不是说你在知道明知你就觉得我理智上觉得我就应该跟他一样，而是你感觉上还觉得好像还是会对这个人有一些偏见呢，诸如此类的东西。
是，那我们为有这样的一个第一单呢胜诉的新闻或者是案例呢来感恩，至少呢我觉得他给予呢艾滋病患者应该有的一个尊重或者是尊严。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应该呢要为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隐性的歧视，
是
我们要来祷告。那当然我们也为这个特殊的群体，真的他们也，我所谓的特殊是因为他们患了这个病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群体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问题，那我们也应该呢不仅仅是看到这个表面的问题，我们更应该呢为这些群体他们背后造成这样的原因还有他们的一些需要来祷告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很感恩能够看到这样的新闻，能够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开始慢慢的明白到怎么样去正视歧视的问题，怎么样去面临消除歧视。那么也特别的为阿明来祷告，那求主能够也继续帮助他，让他真的在自己的生活中能够在适当的机会里面能够接触到福音，能够知道这个生命是从哪里来，那么怎么样去整理他之后的生命。那么我们也特别的为众多的艾滋病的患者来祷告，求主真的让更多的人愿意去关心他们，知道他们很多时候也是处于一个不明白的情况下去感染了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甚至是非常无辜的遗传感染了这样的疾病。
是，
那么真的求主特别的顾念他们，
Amen，
让更多的人能够关心他们，平等的去对待他们，并且给他们公平的机会。
是，
我们深知道主你爱世上所有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生命观，
是
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权利去论断和标签别人，求主你的慈爱也激励我们去散播爱的种子，一点一点的也能够因着福音的大能去改变融化人冰冷扭曲的心。
是，
那也真的求主给我们智慧和盼望，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活在当下，
饥渴慕义。经文：马太福音5:6，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每个人都有一些维持生存所基本的需求，其中最大的就是对食物和水的需要。在登山宝训中，耶稣谈到两种最基本的需求，但是他将这种需求运用到属灵的饥渴和对神的渴慕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不会缺乏，并且这个应许是不带任何条件的，他没有说 你必须洁净你的行为，变得更属灵，然后才排队得祝福。他应许那些凡饥渴慕义的人都会得到祝福。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这几天都在提八福啊。
是，那今天提到的福呢，就是五章六节马太福音的哈，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哎，这个真的要问问大家，最近在渴慕什么呢？
这个最近在渴慕什么？
放假
有很多哈、最近渴慕的就不一样了。
是，哇，对文慧来讲呢，最近渴慕的是什么呢？我每一年呢，都希望自己呢有一些新的作为。或者是呢一些新的体验，一些新的经历，做以前没做过的事情。
哇，这个好像是也蛮长期的了。
对，就是这几年我都是呢每一年去尝试一件自己没做过的事情。
比如说呢，很好奇啊。
譬如说呢，三年前我尝试学手语。
哦。
然后呢，再过一年呢，我就学游泳。
嗯。
那这个是对我自己那种怕水的一个突破。那么去年我就参加一个课程，就是一个星期，下了班之后呢，从7点上课到晚上12点，
这个也是突破，突破人类极限。
对，身体的极限呢，还有那个课程其实帮助我呢，很多的时候是进入自己内心很深的地方呢，去看自己，
继续突破自我。
对对对，所以今年呢，我已经想到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没做。我很渴慕能够呢有时间有机会放长一点的假，然后去完成我今年想做的。
是啥？不能说吗？
对啊，等我做了再来报告嘛。万一没做成怎么办？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这个渴望的事情，像文慧老师呢，就是渴望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新东西啊，去突破自我哈。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蛮好的。
哎，那刘芳老师可能要卖关子了啊。
一个比较迫切的希望就是突破，就是要先休息嘛，对，有时间嘛，对不对？
这也是刘芳老师的渴望啊。那么究竟呢，最近你渴望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呢，在每一个阶段呢，有不同的渴望。但是想一想，这些渴望如果没有达成，你会怎么样呢？我刚才呢，也是突然想到，如果我今年真的没有时间呢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渴死了
啊！我会不会失望呢？
对
啊，我会不会灰心呢？那么真正让我心中啊能够呢让我的渴望得到满足的又是什么呢？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就是你基本上如果心灵是满足的，那么其他的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满足呢不在于你真的是完成了多少件事哈。我记得之前在某一集也分享过这个关于完美主义，就是说其实他就觉得自己的做事情的方式呢总是在完成，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满足感。所以其实重点不是说你完成了多少件事，而是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啊被满足。
是，
收到您送出的书籍特别喜欢，感谢你们的付出，其中有一本书非常好，可以再送我2本，这个主意正好吗？
亲爱的朋友，我们很乐意送您好书，欢迎多多参加我爱背京剧活动，每参加一回就送您一本，好东西当然要和好朋友分享啦。
记住，线上今天热线1322-9966-322，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准时开通。
在你我的
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现在您收听的呢是7月6号星期四的线上今天，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有刘芳老师，有文慧在这里啊。那昨天我们就提到啊，要当心呢孩子们的玩具啊，特别是一些熊孩子任何的玩具到他们手中都可以成为致命玩具。
对，首先担心孩子，再担心玩具啊。
对，那今天我们来谈谈家长吧啊。在6月呢就有一个新闻说到呢，一位老汉呢、坚持10年为儿子送饭啊，因为他的儿子呢是开公交车的，他觉得儿子啊太辛苦啦，所以呢他呢有10年的时间天天送饭给儿子吃。
哇，那他媳妇儿呢？
媳妇儿可能也要上班、对不对？
在外工作。
对，那么这个儿子呢今年36岁了，不是年轻小伙子、其实应该也是当爸爸了哈。
对、是。
对，就是呢乐文斌。那他10年前呢成为公交司机，那由于呢妻子在外打工，上班呢根本顾不上吃饭，他的老父亲呢心疼儿子，就给儿子送饭。老父亲说了，开公交车啊太辛苦啦，饮食没规律不行。结果呢在父亲的这个爱护之下，他的儿子连续3年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
哇，这个
三好公交
司机。对对对，真的这个司机呢确实也很尽职哈。另外呢也看到背后这个父亲的功劳是绝对不少的。
对，我觉得这个父亲呢身教就是呢爱。让他的儿子呢能够享受到爱，这个儿子心中应该呢得到满足了啊。我想对孩子来讲，不管是多大，他自己都当爸爸了，但是我相信他能够从自己的老父亲每天送饭的过程里头呢，他心中应该是很满足的。
对，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呢，其实呢有不同类型的爸爸在咱们中国。
对，其实呢尤其在中国呢比较特殊的就是爸爸总是好像比较威严的一个角色，要么就是不怎么参与哈这个家庭中这种八卦讨论的这种。
好，有哪一些类型的爸爸呢？例如呢霸气严厉型的爸爸。
就是各方面可能都很严格哈、犯错呢就会严厉的批评。
然后呢不喜欢你遇到困难就哭鼻子，希望你坚强独立啊。会记得你爱吃的东西，批评之后呢再用美食。
抚平一下创伤。
对呀、是不是跟我爸爸好像呢？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在想了，是不是跟我们家的那口子很像呢？
或者有时候在想，我爸都没有买好吃的给我。
这个爸爸常常说的啊，严厉霸气型的爸爸常常说的，现在不让你明白这个道理，到社会上啊就有你吃亏的。
像我爸爸经常会跟我说要靠自己。
原来刘芳爸爸就是这样的。
不是，其实只是说那总会有一些这样的就是方面哈。
对，那我们要说的不一定呢、一个爸爸可能好几种类型在他身上出现的啊。
对，就是我们只是说一些典型的。
对，好了，第二种类型的就是好脾气暖男型的爸爸。
就是性格比较温厚，循循善诱，厨艺很棒，喜欢钻研你最爱吃的菜，那也就比较开明哈。那在他眼里呢你永远长不大。
怎么觉得好像在说一位明星呢？黄磊。就是这样的很典型的形象啊。这个爸爸呢就是告诉你，我煮好吃的给你啊，不能够节食减肥，你正在长身体啊，你不胖。其实他可能很胖了。
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暖男型爸爸。那么还有呢一种就是属于寡言老实型这个敦厚型的爸爸呢，就是孝顺隐忍，任劳任怨，然后呢有点古板，有点木讷啊，就可能就和子女没有太多的交流，但是总是默默的关注你哈。总是为你提供他能给的一切了。
这个很像中国很多的爸爸啊，都是这个类型的，对不对？
对，
寡言老实型啊。那这个爸爸呢常常说的就是做人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啊，孩子，你要听啊。
这个让我想起长江7号，也经常被我拿来调侃我爸了，就是 我们虽然穷，我们不打架。
寡言老实型的爸爸，其实我觉得这一型的爸爸很让人心疼的啊。这个孩子要多爱他，因为这一型的爸爸真的是很多事情是埋在心底、压在心底的，然后肩上扛着各样的重担。我们真的要多关心、多疼这样的爸爸。好了，还有一类的爸爸呢，我就觉得这类爸爸呢
是熊爸爸吧。
活宝孩子气型的爸爸，
就是幽默开朗，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那也愿意接触新鲜的事物。哇，这个手机电脑玩得很溜啊，像朋友一样的这个无压力沟通，那经常也帮你躲避老妈的惩罚。这个妈妈这个锅背的简直是
是啊。现在呢越来越多这一类型的爸爸了哈。这个爸爸你看老爸都帮你打到这关了，跟孩子一起玩游戏啊，
孩子很怨念哈，我明明要自己打的，你为什么要帮我打
啊？那这几类型的爸爸是不是呢，你想就想到了很多人呢。那不管是哪一类型的爸爸，我觉得呢这些爸爸都很可爱，我们都需要呢为他们鼓掌，也都需要呢真的去关心他们，认识他们。
人与人相遇，编织生活的点滴，
人与神相遇，打开生命新的一页。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
我们相约一起迎接神，一起
线上今天。
那么还有哪一些类型的爸爸呢？
还有呢就是迷糊马虎型。马虎型哈，
对，
这个爸爸呢就是不会做饭，这个家务也很少做，不太懂得怎么照顾孩子，甚至呢他自己也要找妈妈还要找奶奶了哈，就要追着照顾，但是总会尽力的给你温暖和呵护啊，虽然说总是搞砸。
这样的爸爸好像也不少啊。这样的爸爸其实挺可爱的，真的是挺可爱的啊。那么他最常说的就是你妈不在家，这菜呢又炒糊了，那我们就吃嘛泡面吧，或者我们出去吃
啊。对，
其实这类型的爸爸呢很受孩子欢迎的。
就是反正没什么压力嘛，反正你也不会。
对对，好了，还有热心好人型的爸爸，一副热心肠，街里邻坊的事情呢他总会出手帮助，而且还跑第一。然后呢心软善良，责任心强，会告诉你帮助班级里有困难的同学，教育你要懂得感恩分享啊，常常说做人不能冷漠，帮人就是帮自己。
哇，这个就是比较讲义气哈，比较那个很多哥们儿的那种爸爸哈。
对对，你说的对啊。好像很有义气的爸爸通常都是这样带出有义气的孩子。
是。那么除了这种比较有义气哈，就是很热心的这种的，还有一种是内敛一点的、文艺一点的、浪漫一点的哈。这种类型的爸爸呢就是可能就比较有才气有学识啊，自在自足，不爱攀比，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我才不跟你们比。
对，他不强求孩子的学习成绩，认为孩子快乐健康最重要。所以他常常说的就是做事情结果不是最重要的，过程才是最宝贵的。
然后这个时候他会问你一句，有男朋友没有？
或者是有对象没有？
对，
这个文艺浪漫型爸爸，我就想到最近不是看到一则新闻嘛，就是应该在四川那边有一位爸爸呢，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中国文学，所以他穿汉服，然后呢他带孩子上学呢不是自行车或者是电瓶车或者是轿车，而是呢他的孩子骑牛骑驴上下学。
哇，牧童遥指杏花村。
对呀，对呀。大家有机会呢可以上网去搜搜那个视频，真的是挺可爱。所以这个爸爸呢根本呢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他就带着他的孩子呢这样的上下学。好了，还有呢严肃冷面型爸爸。
哎呀，这个感觉就是
真的老干部。
就是严谨沉默哈，不喜形于色。 就是没什么表情，没什么感情表现出来哈。有时呢又很啰嗦，爱讲大道理，从不当面夸你，却总在外人面前呢以你为荣，冷在表面，暖在心里。
哎，这个跟你说啊，你也不小啦，这些道理你该懂了吧。
但是这类的爸爸他觉得有点距离感哈，因为他这个哎太严肃了哈。
这类爸爸呢在中国也是很多的，
很多，对对
对,
对、
好，最后一个类型呢是阳光活力型爸爸。
哎，就是热爱运动健身，笑容灿烂，那体魄强健，年轻的时候曾是运动健将，总会说生命在于运动，喜欢带着你跑步打球认为学习的同时也要锻炼身体啊。这个我爸好像有一点像哈，
是他总会说呢，不能够光坐在屋子里学习嘛，出来运动运动运动运动。
对，那其实我发现啊，刚才就是和文慧老师讨论这个几种爸爸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怎么每一项好像自己爸爸都有一点
很好啊，那代表你爸爸呢
就是啊，对，比较这个综合哈，各种类型的。
对啊，对，那刘芳老师就可以学到很多了。
对
那其实呢我们的爸爸真的很可爱，不要忘记了，他虽然是爸爸，可是他也是一个人。所以呢有没有机会啊去研究一下你爸爸，
你研究一下爸爸过来我研究一下
认识一下你爸爸。尝试呢探索一下你爸爸的内心世界。这周呢我爱背金句，我们不是呢在分享了天父对我们的爱吗？透过呢诗篇103篇呢，我们就特别的分享到天父创造我们，天父是怎么样看待我们的，天父又是怎么样与我们相处的。那么同样的回应到呢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我们分享的这些资料啊，你有没有呢好好去想想你跟父亲的关系会不会影响到你跟天父的关系呢？还有你对天父的印象又是什么呢？
对啊，在我们昨天呢在背经句的也时候也说到敬畏这个词哈。那敬畏呢其实是对某一类的啊，这个爸爸某一面的这种方面，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些方面呢。
叫我脱离惊慌，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演习，你恩典随时都有，你慈爱无尽无穷，在困难中我要这样说，就算是四面受敌，就算是暴风暴雨，当我要倒下你却伸手扶持我，你依仗我大能力显明在我的心里，借着信心勇敢向前走，全身手扶持我，你依仗我大能力显明在我的心里，借着信心勇敢向前。
我的高台。 唇，我要高唱你的慈爱，
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极难中做过我的避难所，所以我要歌颂你的力量。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先报告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诗歌叫做我要歌颂你力量。那么我们知道哈，爸爸在我们的心目中呢是一个很有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
那不过这首歌呢，歌颂的对象是我们的天父
啊。对对对，那对哈、啊、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和地上的父哈、啊、都要在歌颂的是天上的父，那在地上的父呢需要更多的挖掘和关心了。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要报告一个新的节目，就是这个主意真好。诶，那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不是那本书吗？我们之前一直在送的哈。那原来呢这本书呢，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个播音员呢，我们有一个主持人呢就把它读出来了，那就会放在每周的周日来播出。那么其实第一集呢在上个礼拜二，就是七月二号呢已经开始了，那本周日七月九号你就会播出第二集。那播出的时间和频率呢是在同行频道哈，就是网上的同行频道，那是在星期日两个时段，一个是下午晚上的8点到8点15分，还有呢晚上的11点45分到12点。
我希望呢所有拿到这本书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有机会呢可以听听这个栏目或者说这个节目啊。因为你有书然后在听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感受呢绝对是不一样的。好，现在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姚谦牧师，人物背后。
历史舞台上，
他们举足轻重；
人生舞台上，
他们各自精彩。
他们就像一台戏，被世人和天使观看，但是他们背后的故事更加精彩。
姚谦牧师主讲《人物背后》。
大家好，又来跟大家来谈到圣经的人物。我曾经说圣经里面呢有两个人物的名字叫米，一个就是尼西米，曾经跟大家讨论过。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好的米呢，就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呢他的形象呢都不难看出来的。如果我们念耶利米书呢，我们就懂得这个先知他一生的召命呢就是跟民众在一起。耶利米的背景呢大家都了解，是犹大要亡国呢，他是那段历史的先知。所以尼西米呢有人给这个先知一个评语，或者说一个名堂，就是一个流泪的先知，泪眼先知，眼中充满眼泪的一个先知。为什么如此呢？因为他跟百姓一块儿度过这个家国都要破落败亡的一个时刻。耶利米呢我就看他的生命呢就是与民在一起。当然如果说先知传讲神的信息都是忠心啦，但是好像耶利米一样他可以逃命，他没有啊，他有机会自己离开，他也不愿意与民众在一起。这样的先知，这样的精神，今天我们在服事里面呢也不容易找到。这个世界现在都是向前看，哪里大富大贵呢人就往哪里走。有谁看见哎呀那个前路好像不是那么好，而且呢也不晓得明天如何，还是很忠心的与贫困的民众在一起呢？这个就是耶利米先知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呢我觉得他的与民在一起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我觉得这个跟他的召命有关，因为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 耶和华神呢已经把又大又难的服事来托付他。耶利米书第一章呢第十七节记载，耶和华神这样的对先知说，第十七节说，所以你当需要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就是百姓了，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同场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等等，并地上的众民反对。原来耶和华神呢给先知一个这么难的事工，要他跟民众在一起，而且也让先知晓得这群百姓呢都是很不容易听话的，而且是悖逆很大的一群人。但是耶和华从开始就应许先知与他同在，叫他不要怕，不要因他们惊惶。我们很多时候在服事里面一碰到困难呢，我们就退缩了，我们就不干了，我们就放下来。耶利米有没有他的软弱呢？当然有啦，而且他也碰到不少次从敌人而来的对他生命的杀害威胁他，他也因着这个召命呢，很忠诚的与百姓在一起，而且没有来离开。我们也看到他这个忠心怎么表达出来呢？如果我们说他是一个泪眼的先知，就是他常常看见百姓的痛苦，他们的悖逆的时候呢，他就发出他的祷告的声音，流泪在主的面前来哀求。我们特别来看十五章，耶利米书十五章呢，那里呢就记载一个片段。十五章看第五节、第六节，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谁为你悲伤呢？谁转身问你的安呢？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我后悔，甚不耐烦。如果我们带入先知的心怀，耶利米真的不简单，他要代替神来管教，来传不好的信息，要他的百姓悔改，他也是这样的忠心做神的代表。其实作为一个传信的人呢，我们晓得好的传信者都是忠心不打折来传达当有的言语。当耶利米的年代呢，他也碰到其他的假先知在传神的信息，但是呢，假先知就是假先知，他们可能传百姓听得好的信息。耶利米反而呢不是啦，他从耶和华神来传每一个信息都是真实的，但是百姓不喜欢听的，但是他还是传，而且当百姓反对他的时候，他仍然为他们来代求。这个就是他的忠诚啊，他不但是与民在一起，而且也呢忠实的传达耶和华神给他的信息。我对耶利米呢特别的爱好呢，就是我看见他心里呢有一种呢对神的百姓呢不离不弃的爱。这种不舍得的爱呢，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面对反对他的敌人，面对我们悖逆的百姓呢，他还是甘心乐意的来顺从父神，来上十字架。耶利米呢也一样了。我们看见这卷这么长的先知书呢，很多的部分呢都反映先知这种不离不弃的爱。第九章哪里呢？如果你开始念的时候呢，耶利米怎么说？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哇，他的眼泪就是从这里来的，他为着百姓来悔改跟从主呢，他每天都有他的眼泪，白天夜里都有他的眼泪。第十章第十七节，受围困的人啊，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这个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机弦撇出去，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惊惶。十九节他怎么说？民说，祸哉，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先知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啊！你看见先知他内心的声音，表达他的痛苦，他不隐藏。二十章呢，我念到那个记载就更懂得先知他的那个心怀。是第七节二十章，耶和华啊，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而且胜了我， 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灵域。祭次，哎呀，念下去你就了解先知他在人的面前说自己成为笑柄，但是他没有因着这个呢就离开神，不遵行神的任务。二十章如果我们念下去，他好像约伯一样呢来咒诅自己的生日。哇，如果一个神的仆人服侍到一个地步是这样，你跟我愿意不愿意呢？当然我们说哎呀他是先知，我们不是先知，但是在神的面前先知与否我们都是做主的仆人嘛。耶利米就是有这种的不离不弃的爱，我觉得这个也是今天我们特别要思想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46篇第1节，
哥林多后书2章14节，
以赛亚书40章31节，
使徒行传2章38节，你们个人要悔改。
线上今天我爱背金句，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准时开通。
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诗篇103篇11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周呢我们要背的金句，今天星期四了，其实应该可以背起来了啊。
嗯，基本上可以连着，我相信哈，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前面后面都背得了。
对，或者是呢十一十二节一起背的啊。
哎，对。
那诗篇103篇十一节，我们替大家呢省了一半，
是，
大家可以一起来背啊。
嗯，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那我们先来温习吧啊，我们知道呢诗篇103篇呢啊特别提到的就是神对我们的慈爱，
嗯，
他是怎么样爱我们的，特别是呢他知道我们的本相，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的本相，并且呢赦免我们的罪。其实呢诗篇的103篇呢11到14节呢它是用了一个比喻的手法的。
嗯，那一直是用这个什么无法测量的距离，我们说这个天离地何等的高嘛。
嗯，
那下一句
东离西，
哎，对，东离西何等的远。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啊比喻的概念了，
嗯，
就是说无法比较。啊，这个这么长这么高的爱和怜悯。
对，
那么其他我们也说过哈，这个关于父亲的哈，父亲怎样连续自己的儿女。
对，
那也是比家人的关系了另一种，那就表达这个真父母的特性，就是怜悯我们。
嗯，特别呢提到呢这位天父呢，他不仅关怀我们，也知道我们，了解我们，甚至呢超过我们对自己的了解。
嗯，
哇，你以为对自己已经很了解，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我对我自己还不了解，但是没关系，天父了解你就行了。
对，这个我想觉得自己不了解自己已经是第二个阶段了哈。
嗯，
一般我们就经常会说，就是想到这个爸爸或者妈妈哈，经常对小孩说一句，哎，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是，那昨天呢我们就特别呢提到了一个词，敬畏。
嗯，
啊，我们今天也做一点温习啊，我记得昨天刘芳老师说敬畏有敬也有畏。
嗯，
就是呢尊敬加上害怕。
对，嗯，
那我觉得这个对神啊，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尊敬是应当的。
对，
那也有这样的一个害怕也是应当的，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他交账嘛。
对，我觉得也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就像我们圣经里面看到，就是不能见他的面嘛，因为就是我们自己在他面前实在是太惭愧了，
嗯，
所以说也会自然而然生出那种畏来。
对，嗯，这是一个很自然而且应该有的一个心态。
嗯，
但是呢在诗人的描述当中，或者是在他的体会当中，他的经历当中，诗篇103篇就让我们看到，那十一节他呢特别提到神的爱，
嗯，
然后12节他特别提到人的罪，就是我们的罪。
是，
然后呢13节他特别提到呢神跟我们的关系，就是呢父亲跟儿女的关系。
嗯，
我们在神家里，在神的爱里头所受到的待遇。所以我们透过呢诗人103篇这几节经文的描述呢，我们就知道呢其实我们不需要害怕。
嗯，
那昨天我们提到的敬畏呢，那如果按世人来看就是尊敬加上害怕，可是呢在神家里呢我们就有多了尊敬少了害怕。为什么呢？
嗯，
因为我们知道呢怕也没用嘛，对不对？
总之要怎么你也逃不过了。
对，
但是
可是神连续我们呢，神赦免我们的罪啊。
嗯，
所以我们就不再害怕了。
嗯，
而是很自然的因着这一位呢有权来审判我们的主对我们的连续呢，我们心中对他更多了一份的敬畏。
嗯，所以这个是也是基于我们是否了解我们的天父哈。
啊，
其实在家中也是一样的哈，对我们自己的父亲我们是否了解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连续我们的人，其实肯定是的了。
是，
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个老干部型的那个父亲哈，严肃型父亲，大家都觉得哎呦好难处啊，好难沟通，啊，好怕啊，就是，
对，这个爸爸不说话
都不敢跟他交流哈。
对对，
嗯，
但实际上这个爸爸心底是爱孩子的啊。
嗯，
刘芳老师说的很好。那如果我们再看看呢，啊，这一段经文10节跟14节其实是一个互相的对应。
嗯，
因为10节那边讲到我们的本相，那14节也是说到我们的本相。
嗯，
那互相的对应说到呢神造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然后呢这中间呢就有11到13节。
嗯，
那11、12节显示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拯救，然后呢13节就清楚的说只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
嗯，
所以相信呢当我们在背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大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位高高在天上的天父他竟如此爱我们。那 他怎么爱我们呢？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知道这一节之后呢，就是东离西
有多远，
对，那他使我们的罪离我们也有多远。那今天呢，我们也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呢，亲爱的主内家人弟兄姊妹，你是否在天父家中感受到你的罪已经得到天父的赦免，有那种的平安和喜乐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心中除了有愧疚，还有一种不放过自己那种的罪疚感带给自己的折磨。
对，所以呢，我想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大家一定有很多的想要分享的哈，想要背金句的，那么呢，一定要明天早上记得打电话给我们了。我们的热线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明天早上7:30呢就可以打热线进来，或者说你也可以提前先报名，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可以提出啊，我要背金句，报名背金句。
你们要彼此带到，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纪念，
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安徽的甘姊妹的两个孩子来祷告，那也为她自己来祷告，因为她是一个单亲妈妈。
因为今天呢，我们提到各类型的爸爸哈，那很自然我们就想到亲子关系。我们在第五空间呢，就看到甘姊妹呢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折磨她、困扰她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就很有感动，要来为我们的甘姊妹祷告。好，我们同心祷告。
好的。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在这个时刻我们同心合意来到施恩座前，为我们主内的家人安徽的甘姊妹还有她的孩子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单亲妈妈要照顾孩子非常的不容易，整个家庭的担子在她的身上，主啊，还有教养孩子这样的一个担子也担在他的肩上。主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力不从心，但是让你的女儿甘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家庭还有你，你是他的天父，你是他孩子的天父，你是这个家庭掌权的主。
是，
让甘姊妹她觉得非常孤单，她觉得力不从心，她有内疚自责的时候，让她能够转眼定睛在你身上，
是
看到你是他的天父，你会帮助他，你会赐给他更多的爱心、耐心，以及从你而来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管教，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引导自己的两个孩子。我们把甘姊妹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他一个人有的时候他真的是需要有同伴，所以我们也求你为他预备属灵的好姊妹、好同伴，或者是牧者，能够在他觉得低谷，在他觉得孤单的时候，这些的同伴能够陪他走，也能够在祷告中成为他的守望者，
是
让他知道他有你，他也有属灵的家人，他并不孤单。我们为他两个孩子祷告，姐弟俩常常有一些的问题出现，我们想到他们在单亲家庭中成长，主啊，他们本身可能内心有很多很多没有办法说出来的郁闷，
是，
但是天父你知道，你明白，求你看顾这两个小孩，主啊，你进入他们的内心，你让他们的内心愿意向妈妈敞开，也愿意向你敞开，求你拯救两个孩子，使他们因着妈妈的信仰，他们也能够来认识你，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他们有天上的阿爸天父，
是，
以至于他们也能够来归信你，从你的爱里头，他们的心那个破洞被补足了，被安慰。主啊，也让他们学习真的能够来听妈妈的教导。主，我们将这两个孩子交在你的面前，除去他们心中很多的伤害，医治安慰他们，也拿掉他们里头很多因为爸爸妈妈的婚姻带给他们的一些苦毒。谢谢你听我们为这个家庭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哥林多后书八章二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成年人都不容易快乐，但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快乐就回来了。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为安徽的甘姊妹来祷告，我们真的是主里一家啊。希望呢甘姊妹呢能够知道呢并不孤单。那今天呢我们也分享了各类型的爸爸，那大家想想真的要好好关心你的爸爸啊。这个爸爸没有完美的，因为刚才各类型你就知道每一个类型有它的特点，但是也有它的缺点。
对，那有时候呢可能又不只说是每某一类具体的，可能很多类型都存在哈。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呢就发现，如果愿意去了解的话呢，其实也发现自己爸爸还是很有趣的。
是，那先从天父那边呢领受全然的爱，当我们在天父的爱里头呢被医治了，被安慰了，心灵呢得满足了，很自然的也许我们面对地上的爸爸呢，真的是看他这一眼不顺眼，看他那眼好严肃啊，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呢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我相信天父源源不绝的爱能够帮助我们呢进一步的去爱我们的爸爸。那所以呢这周呢趁着呢快要周末，让大家呢去想想怎么样呢去了解认识你的父亲。那同样呢今天呢姚谦牧师呢人物背后是讲到耶利米先知的，我觉得他的分享里头也再次的让我们看到啊，天父对我们的爱，虽然呢以色列人呢很悖逆，但是你看看上帝是如何爱他们的，甚至呢差派了最爱哭的先知啊，因为这位先知最明白上帝的爱。那让耶利米先知呢就是这样的在民众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我也相信呢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他愿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
所以天离地何等的高啊，东离西何等的远。明天欢迎大家啊打一个电话给我们
来分享啊，特别是背这一周的金句，那也可以分享你的代祷事项。明天早上7:30我们的热线就会开通了，小贤弟兄会接电话的，热线号码
13229966322。
那我们的短信号码呢
13229966022，不过要注明线上。
是的，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